第一个，他说这不妨依百论破藏品之意成立次世比量。在圣提婆的百论破藏品里面啊，那么以次世比量说生无常的这个方式是这样子的。他说生是无常，若生是常者，因成无因故，若无因可说为常，则亦可说无常。这是一个啊，这是一种成立次世比量的一个方式，在这个破藏品里面。下面或又已有因故是所作故，即是无常。这又是另一个啊，也就是说依次世比量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分别来成立它的这一个支见起来。第一个，我们先说第一个，生是无常，若生是常，因成无因故啊。这个是依照这个说话，我们说这个生是无常啊，那么依照这个道理的一个趋势来成立的。他说假设你说生是常的话，若生是常，所谓的常，那么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它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它不需要靠因缘和合而成的啊。那么不是因缘，不是缘起的，就是常。如果是缘起的，一定无常，对不对啊？好，所以他说若生是常的话，即成无因，它不需要靠因缘条件，这声音本来自己就是如此，它就存在啊，无因啊，没有因缘就能发声，就能发出这个声音，声音就存在啊。好，下面就依这一句话，依你生是啊，生是常，那么成为无因的这一个道理的趋势往下，他就说了：若无因可说为常，则亦可说无常。好，依你的道理啊，生是常的话，那么他就不需要因缘条件来成就他，他就可以了。那假设不需要因缘条件能够成就生的话，那世间一切万法都可以不由因缘条件成啊。对不对？世间现象，各种现象也可以无因成啊，是不是？有这个道理，可不可以顺这个道理的趋势，可不可以做这样的推论？因为生是这个现象界的一种现象啊，那么你说它可以无因成的话，那其他的各种现象也都可以有无因成啊。那既然如此的话，下面他讲了啊，则亦可说无常，那我无常也可以说是无因成啊，所以我说无常也可以啊，说常跟说无常通通无因嘛，没有关系啊，了不了解？这是一种语言上的一种诡辩。世间根本没有那种不用因缘条件成的嘛，所以你要说生是常，世间没有这个道理。那你要说这个生是常可以成立的话，那世间一切怎么说都可以成立，那我说它无常也可以成立。它就是，所以提婆为什么在这个印度圣提婆啊，是从南打到北，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个辩才无碍。他这个地方，他不跟你用这个佛法的道理怎么样来辩论，他就以你这个语言的本身的矛盾，在这个世间的这个正常的情况之下，你就不能成立了嘛，啊，就破你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它破得很漂亮哦，各位啊。但是它这个地方不是从佛法的正理上哈，啊，直接去破的，佛法的正理当然是基础，没有错啊。我们说所谓的无常，就表示它是因为由因缘条件合，所以它不能够永远不变。因为因缘条件会变啊，因缘条件在这个世间正常的情况之下不可能不变，这个是佛法基本的观念。所以因此我们要成立生无常的时候，那么提婆在这个地方先不讲生无常啊，因为他是要破其他宗派成立生常，而啊破了以后才能说无常，所以他先以常的立场来说。好，如你所说生是常，那什么叫做常啊？常就是不需要因缘条件成立，那叫做常，常态不会变 不会变，没有生灭，常态就是如此，不能变化啊，永恒不灭，不能变。那这种呢，这种就是不会有任何因缘条件可以改变它的，所以非不是缘起，不是由因缘条件成的。好，不是由因缘条件可以说它是常，那你就是没有因缘条件，那没有因缘条件，我说它无常又何妨？说什么都可以，但是这个世间上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个道理可以成立，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用这么样的一个诡辩，他就把它破掉了。好，下面呢我们继续再看，他说这个地方呢回到一般正常的方式来说了他说或又已有因故是所作故，即是无常那么从正面，刚才那个地方从反面，这个地方从正面已有因故，这个声音很清楚，它是要各种条件才能出现的如果是从我们人的这个口中出现的声音，它是需要透过我们的声带用一种力量去把它挤压以后，从肚子里面有空气这个有气，然后透过声带发生震动，声音才会出来。那么声音出来的时候，还要透过我们的嘴巴和这个舌头上下唇舌头口型的去配合，然后才会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语言出来。所以这再都是因缘条件，如果没有这些因缘条件，就没有人的声音可以出来。那你说气世间的声音呢，无情也有声音，比如说风吹这个竹叶会有沙沙的声音，那风吹窗户也会有不同的声音，是不是那么这个都是因为风动产生震动的关系，这震动才能够发出声音。那么震动本身是要有物震动，然后这个震动就是什么，就是地水火风里面的风呢，是不是所以没有这些因缘条件，没有声音的出现，因此明明是已有因故，明明有因嘛，事实上是有因嘛那么是所作故，所以呢它是因缘造作而成的。既然是有条件的因缘造作而成的话，那么这个因缘条件如果有变化，这个东西就会产生变化，所以它是无常的，它不是常的，不是常态，不是永恒不变所以生是无常。这个呢是以正面以正常的这个道理的趋势来成立生是无常，这个就是事实比量。这有没有问题？宋老师还是有问题？是因为刚才讲的有是因明，因明的有是有自相有自体的所以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说前面实在不合道理，叫人很难信受，确实啊，提婆就是要指出他的不合道理你说生是常，怎么可能常就是无因，那是这个世间没有无因世间是缘起那你如果说世间的现象可以由无因来成立的话，这世间没有章法可说，你要说它是常，我就说它是无常，又有何妨，反正无因嘛，没有条件可以限制了不了解所以呢你说无因是常，我说无因是无常，那你说谁赢谁输？你没得说的，没有因缘条件可限制，根本没有得说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因缘，就是一种约定俗成，就是需要条件，不可能离开因缘条件的。那声音本身也是缘起，也是缘起，也是世间的一个现象它明明有因，你要说它无因，那就纯粹是语言上的诡辩了你认为中观应承说对这个无自相的理解没有妨碍，这个其实还是有妨碍，因为对真实义不是真的能够理解，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对真实义的理解不会有障碍，因为所谓的理解是透过圣言量的解说，这个道理上的解说产生一个了解而已，不是真正你的心能够了达通达的那种了知。所以这个地方的理解纯粹透过名言道理的解释，圣者把他自己的那一个真实意境啊，随顺世间的语言，那么来表达，让凡夫能够依世间的语言取得啊，这个在名言上所诠释的这个真实意的这个道理，那纯粹属于道理的理解。那么这个理解只是止悦，了解止悦之止，而不是见悦，所以这个理解可以成立。哎，没有错。所以你要真正达到真实义的话，如果没有透过这一个止观啊，去入这个所谓的等隐位的话，那是不可能真正啊取得真实义见的。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凡夫的阶段呢，我们现在谈的透过比量要建立的，仅止于道理上的了解而已。哎，这个道理上的了解的这一种知见可以建立。那么这种知见没有离开名言，哎，没有离开名言，这样就清楚了哈。好好好，好，我们赶快回来哈。那么这个事事比量成立生无常已经有了，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看，假设我们依这一个譬量啊，跟集成比量如何来成立这个生无常呢？他说，在这一个阿含经里面啊，佛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譬喻来说明生无常。他说，或依阿含欲量已成立，生是无常，如经说一切因生悉同于想，无来无去啊。这一句一切因生悉同于想，无来无去，这就是一个譬喻量啊，把这个生是无常的这个状态呢，用这个空谷回响的这个想来做譬喻啊。那么声音，我们说声音空谷回响，有没有这个回响本身就是一个声音，对不对啊？回响的这个响本身是一个声音，但是这个声音是不是如我们所说的如我们所听的感觉，好像是对面的山谷有人发出声音？不是，是因为我们自己这个地方我们发出声音，这个声音啊，跑到对方对山去，产生一个怎么样呢？这个一个回声，对不对啊？那所以呢，你就感觉上好像是对山也有啊，也有人在喊出这个声音来。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无来无去，其实不是真的对山有人在那个地方啊喊发出声音来的。那么用这个譬喻让我们了解，其实声音声音本身呢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就叫做譬喻量啊，以这个如同于想啊来做譬喻，告诉我们没有真实的真实有这么样的一个声音从哪个地方升起，而它的升起呢还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不是的。就如同我们了解对山没有真的有一个人在发出声音一样的道理。好，所以以这个空谷回响来说明声音不是真实存在，它还是缘起法啊，是因缘条件所升起的，那么是属于不是常态的，因缘合就有声音出现啊，那么这个因缘改变，这个声音必然要消失的啊，所以没有真实有一个声音升起，真实有一个声音存在，真实有一个声音灭去都没有，所以无来无去。这个呢是一个譬喻量。下面他说，此中鼓响喻亦是集成比量啊。那么这个空鼓回响已经大家都知道，大家共许，大家知道这不是真的对对山有人发出声音，这个大家都明白，都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集成 啊，一个集成的比量。因为如果这个鼓响不是集成的话，佛举这个鼓响也不能够作为譬喻量，懂不懂啊？因为鼓响本身是共许，是一个集成比量，所以佛举这个鼓响马上就可以成为一个譬喻量。所以在这个譬喻量里面，不但有譬喻量，还有集成比量的存在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都共许空鼓回响不是真的对山有人喊啊，是一种错觉啊，一种现象因缘条件产生的一种错觉。好，下面或依信入比量成立，生死无常，佛言诸行无常故啊。那么佛告诉我们，一切缘起，一切有缘有为法都是无常的。那我们如何能够体会呢啊？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去入到这一个这个加行位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已经能成止了，能够得等持啊，不散乱。那么在这个等持的基础上，我们入定，在这个定上我们做无常观的话，那么就可以啊取得这一种无常的这种我们所谓的有漏的啊这种譬这种瑜伽限量啊，就是维系的无常观的一种瑜伽限量。这种瑜伽限量虽然不是无漏，因为我们的烦恼还没有断啊，在加行位的这个行者呢，他可以升起相似见空性的这种无漏慧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他对佛说无常他完全相信，因为在这里面啊，他已经能依止做观。这个时候跟我们现在心还是散乱的人啊，在座上所见的完全不同。我们说不要说这个佛教徒啦，就是一般的这个外道，他们打坐心能够有定性的话啊，在这个心能成止的这个静定中呢，那么都能够有一些定境可见啊。透过这些定境呢，都能够对现象界的某一些道理呢，能够产生一些信心的啊。更何况这个学佛人他有这个无我的正知见为前导，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心能够入定的时候，依这个定境来观察这个无我、这个无常、这个无我的时候，那么他更能够深一层的体会。我们曾经说过在这个加行位上的行者，那么依他的这个定心呢，在座上他可以看到那个心念的刹那生灭，我们现在是看不到啊。那么你修各种观，那你还能够看到你的细胞的生灭，看到你的五脏六腑里面的啊种种这种在定境上你要做的观的话啊这个不净观啦、白骨观啦 那么都可以观成的。所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力量，我们就能够对佛说诸行无常的这个说法能够深刻的体会，因此能够坚定的相信，有信入量。所以佛说生无常，你就说是确实生无常啊，不是我们仅仅透过名言产生的一个道理的理解而已啊，这个是信入量。好，到这里呢依这个四种比量都可以没有障碍的成立生无常。因此呢，中观音成啊，他认为凡夫的乱世啊，要升起这种正知见起来呢，并没有困难。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他说设作是难，凡夫之事既然都是乱世，将如何能得正知呢？应该不能啊。尽管你说透过前面的四个比量能够建立生无常的比量，但是这个比量毕竟还是在这个乱世上面建立的。那在这个乱世上面，既然你是乱世的话，那你怎么说他得到的是正见呢？你如何说他能够得到这个生无常的正见呢？应该不能啊，因为你毕竟还是颠倒的乱世。那这个地方他真正告诉你为什么可以的道理啊，在下面他说此不成难，既可由染污无明因缘令成颠倒错乱，亦可自亦可由闻法思维法因缘误解正理，由能知所知一切法无自性，自性空故无有障碍， 颠倒之知不能障碍无倒之知生起，无倒之知能遮颠倒之知，亦无妨碍。啊，到这里，下面还有继续，我们就暂时啊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一段呢，很简单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中观音城之所以能够在这一个佛所说的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上呢，那么能够解空最深，能够去入二种无我啊，把这个二种无我说的最透彻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一个原理原则，就是一切法无自性自性空的原理原则上啊，掌握的非常的准确。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凡夫的乱世从无明而来，因为有无明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颠倒实执。但是这是不是真实不变的呢？不是的啊，无明跟乱世也是一种因缘的啊，这个形成，也就是缘起。因为有无明的关系，才有乱世的实执啊，这个是无自性的。那既然如此的话，一切都是观待因缘成就的话，那你只要给予的因缘啊，是能够建立起正知见的因缘的话，那么对正知见的这种理解不是不能够建立。所以他说，由文法思维法的因缘能够体悟，能够了解这种正确的这种缘起性空的道理，这个并没有困难的。为什么呢？一切法无自性，自性空。所以什么因缘成就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是这种无明的因缘，当然我们都是在颠倒乱世的情况之下起来做种种一切的心理活动。可是如果我们透过文法思维法的话，这个文法思维法的这种因缘当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所谓的缘起性空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当然了，这个都是在名言上的理解了啊，这个是不能离开这一个前提的。所以呢，他说这个没这个颠倒之知不能障碍无倒之知的升起啊，这也是这个道理。但是无倒之知如果能够建立起来了以后，慢慢的我们就会去反省啊，慢慢的我们就尽量的不让这个无明起太多的这种干扰啊，那么反而呢，这种无倒之知呢，可以这一个遮这个颠倒之知，也没有妨碍。为什么？因为一切法无自性啊。所以下面呢，他就说在中论观四谛品里面有一个寄颂就这么讲。我们来看，他说这个道理，此意就是这个道理啊，如中论观四谛品所说的颂言，以有空意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意者一切则不成啊。因为一切法无自性自性空，一切法观待因缘而成，所以一切法才得成。如果一切法不是观待因缘，有它的恒常不变的真实体性的话，这个就是无空义了。不是缘起，就不是自性空了啊，就无空义了。那一切法不是缘起，是真实的，不是观待因缘的，是有它永恒不灭永恒不变的这个体性的话，那一切法就会互相障碍。有这个存在，占有这个空间，就不能够有另一个的存在啊，因为真实嘛，真实就会互相妨碍啊。所以一切法呢，因为无自性的关系，所以呢缘起诸法，只要因缘和合都能成就，因缘离散必然消灭啊，生灭如此啊，互不相妨碍啊，有空义的关系，一切法都能够成立啊。这个缘起诸法，只要因缘和合都能成立。如果没有这，如果不是缘起性空的话，那么一切则不成了。好，最后那么做一个结论啊，他说：是故于领悟生无常等法义毫无妨碍。我们在前面讨论二谛时，曾经提到 不遮凡夫获得贞观正见，亦即因此啊。为什么这个不排除凡夫可以获得贞观正见呢？因为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啊。如果你放纵自己，让自己始终是这个追随着这个无明啊，而这个起心动念而造作一切身口意行为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啊有这个取得正见、离开生死轮回的这种机会。假设你不愿意放纵自己啊，不愿意自己的心随时都被无明蒙蔽的话，那么你想办法给自己一些获得正知见的这种闻法思维法的这种因缘。那么有闻法思维法的因缘，自然可以让你的心培养起正知见来。心本身也是无自性的啊，它也是缘起的，你给它什么因缘，它升起什么知见，你给它颠倒无明的这种执着的因缘，它就升起颠倒见来。你给他闻法思维法的这种因缘，他就可以取得正知见的认知啊。如果心不是空性，不是无自性，而是自性真实的话，那么这个心长得怎么样就怎么样，不会改变了，不可能啊，不可能有这种所谓颠倒的认知再产生正知，或者是有正知再回到颠倒的认知。这个心本身如果是真实的话，那它是正知见的心，就是正知见，永远不会变。它是颠倒的心，就有颠倒的心，永远不会变。啊，所以心本身也是无自性，就是因为心也是无自性的关系，因此给它什么因缘，它就建立什么知见，是颠倒见，是正见，就看我们给它什么因缘啊。所以他说没有障碍。建立中观正见也是因这个道理而来。下面他讲，如其不然，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诸佛世尊未欲度脱诸众生而说二无我，那就没有意义了。假设我们的心是真实有自性，不会改变的话，那佛就不必要为我们说二无我了啊，又说了也没用啊，你的心根本就不可能成立正知见嘛，对不对啊？所以不是的，正因为不是如此，所以佛才为我们说二无我，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取得正知见，那么从这个正知见做出发，慢慢的改变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慢慢的去向解脱道啊。这个是做一个结论。下面他说，今此中义就是为了遮遣议论者对此成立的比量不共归所提的直难而说的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啊，那么中观应成建立这样子的一种量的这个见地呢，就是为了要遮遣其他的这个议论者对此成立比量不共归所提的直难啊提出的这种质疑跟这一种这一种问难，那么所以才做这样的一个建立。好，下面还有一个主题在这个有境的部分呢，最后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总说这个其他宗派对二显之知，这个二显之知啊，在其他宗派都认定是非量，但是中观应成在他成立限量跟比量的这种前提这种主旨之下呢，这二显之知完全可以成立为限量。其他宗派认为非量的这一种认知，这种二显的认知，在中观应成全部都可以成立为限量。是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现在最后剩下来的这个问题要谈的。好，先看纲要文。他说，凡是带有二显之知都是限量，故持生长之分别心就是限量心。盖凡是知必都了解自己的所量，生长虽无，但生长这一形象仍是持生长这一个分别心的所量。依此类推，兔角等 是所量亦然，如是此等皆是具二显之知的限量。这个纲要呢只是一个简单的啊提一提二显之知啊。那么什么叫做二显之知呢？就是有能缘心，对所缘境。在其他宗派呢，他认为心如果到了二显的这个阶段呢，那么都是已经进入这种明言的这种分别状态。有明言的分别状态，它就是一种什么呢？那一种非限量的情况了。因为其他宗派所谓的限量一定是怎么样呢？一定是要离分别无错乱。所谓离分别，就是不能有这一种明言有这个语言概念的那一种心的分别。也就是说你的心呢这个认知的这个心不能有语言概念的存在，而且呢还要无错乱。无错乱就是说你这个心呢要是一个正常的心，那么境本身也要是一个无倒的境啊。所谓倒境呢，就是一种会造成我们错觉的那种境。比如说我们坐着火车那个火车明明是往前开，可是我们看窗外，我们会感觉外面的那个景物是往后跑，对不对？那么这种往后跑的境，这是一种颠倒错觉的境，这个就叫倒境啊。这个就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那么在其他宗派，就是说它的限量之两个条件，一个是离分别，一个是无错乱。离分别就是说这个心本身必须要离开语言概念的分别，就没有语言概念的分别，因此它定义它是第一刹那心啊。五根识跟意识都是在第一刹那心，就是离开语言概念的分别的。那第二个无错乱，就是心本身不能是有病态的，眼六根本身也不能有病态，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呢也不能生病啊，眼睛不能有病，耳鼻舌身都不能有病所取的境。那么还有意呢，意也不能有病，不能是神经病哈起的这种幻觉啊。所以呢意也不能有病，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六根本身必须无错乱，那么境本身也必须无倒啊。那么这个要是一个正常的一种对境，这种情况合起来才能成立限量。那么二显，二种显现能显所显对立的时候呢，已经是到达有语言概念的这种心理活动的这个阶段了。因此二显之知在各宗除了中观应承以外，在其他的这些宗派呢，二显之知都是非量。因为二显是有现前境的，它不是比量，它是显现法啊，是显现法。也就是说在这个六根之前是一个清楚的对境出来，然后你的六根识取境产生的。但是那个六根识取境的时候是有语言概念的取境，因此这个时候不是限量，而是一种非量。因为已经有分别了，有心理的这种语言的分别了，因此呢这个不是限量条件。但是呢它也不是比量，因为它不是隐秘法需要经过推理来建立的。所以像这种二显之知在其他宗派他说是非量，好，中观说它是限量。哪怕你说生常这种违背世间的缘起的常理，或者你说兔脚，这根本是世间没有的法，兔子没有长脚你说鹿有脚可以兔子没有脚，所以在这世间你找不到有脚的兔子，世间没有这个法。哪怕是兔脚，哪怕是生常，这一种也可以这种的二显之知在中观应承也可以建立为限量。什么道理？我们现在就要来讲这个道理。好，我们来看讲释，先解释二显。他说所谓二显是指内事和外境两种现事而言这个二显，内事所显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识这六事正显，正现在前显现内事所显。外境呢，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根识六识的 对境啊，这个外境啊，也是啊，外境所显，这两者能知所知，能显所显，两者啊，现世啊，正现在前。这个呢，他说显和现是同属无异啊，这两者正现在前的这两件事情，哈、啊，这个叫做二显。那么显就是现。下面他说，故但有二显之知，即是知有内心和外境个别存在之知啊。你知道我们的心啊，认为现在呢它就是这个样子，清清楚楚的，我知道我的心明白这件事，或者是我看到什么，我听到什么，我的见闻觉知，我的心里明白清楚，取得这个认知，这个叫做二显之知啊。有能显示，有这个所显境，然后和合取得认知，这个叫二显之知。由许此二显之知都是现世，故此许为啊，许其为现量。因为眼前当下这一刹那能显示在这里，所显境在这里，二者和合取得认知，当下都是现前的当下这一刹那取得认知啊，这个就是现量。你说要离分别，不能有语言概念的分别才叫做限量，中观应成没有这个条件。在这个地方提醒各位一个前提，中观应成成立凡夫的量，一定是在无明的基础上，一定是在明言的基础上成立，否则凡夫如何有量？凡夫的心什么时候离开过明言？凡夫的心什么时候能够没有无明？如果你要求离开这两个条件才能叫做限量的话，凡夫没有限量可以成立。可是现在中观应成认为，在凡夫世俗的立场，你要去谈他的认知的话，那凡夫确实有认知，那么我们就以凡夫的立场，在他的无明，在他的名言上来谈他的限量之跟比量之。只要是现前境当下的这一念心取境得到认知，我们通通承认它是限量。透过前五根识所认知的是根限量啊，那么进入意识所认知的是意限量，到达了识，意识的了，意限量之后的了识，是具分别的限量，还是限量。为什么？因为当下那一个了事的那个刹那，它还是能显所显的那一个，它那个从前面的那个意限量里面，总是有留下一个形象，对不对？这个形象到第二刹那来，第二念心起来取这个形象，这个形象境跟它相对二显成立啊，认知，这个就是限量认知。所以通通可以成立，哪怕你说龟毛，乌龟长毛，我心里可以想乌龟，哦，我知道乌龟的样子，想它头上长一点毛，长多一点少一点都可以，随你怎么想，只要你想得出来，你内心里面就有一个形象，是不是？那个形象就是意识所取的境啊，所显境。当下看到你的心想象的时候，那个当下你的心看到的那一个乌龟的头上长得有毛的那只乌龟的那个像，哎，那个当下那一个刹那是能显所显相对和产生一个认知，这个就是限量二显之知。只要同意你在名言，在无名，在名言的前提下可以成立的话，那各位一定可以理解，所有的二显之知通通可以成立为限量，没有问题了吧？是不是毫无障碍？所以它就是这个前提啊，就是这个前提啊。也许各位会问哦，那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中观应成成立的这个五根限量跟意限量，对不对啊？五根限量，第一刹那、第二刹那都是无分别，了事也是无分别，意根限量是无分别的。请问你那个无分别是什么？各位，这里再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应成所说的凡夫的这一种无分别，不是黎明年的无分别，而只是在第一刹那的认知没有看清楚，没有真正起思维的那个确认，那个叫无分别。所以这个地方的无分别不是圣无漏的无分别，是凡夫无明明年前的无分别。因为第一刹那你还没有办法分别清楚，所以要有第二刹那的了事确认。所以那个地方前五世的无分别跟意识的那一个第一刹那的无分别，不是我们其他宗派成立的那一种啊黎明言概念的无分别。因此二显之知可以成立为限量，各位更清楚了吧，是不是啊？所以中观成立凡夫的认知有境，在无明在明言的前提下成立，因此它可以成立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限量，也可以依啊凡夫的认知成立刚才所说的那些比量，完全都没有问题，都落实在凡夫的啊这一个认知的立场上来说。也因为落实在凡夫的这个认知的立场上，所以我们才能够说佛透过名言讲正知见，可以在凡夫的认知上建立起正知见来，因为是凡夫能够认知的。了不了解？如果是像因明所说的啊，因明理量所说的那一种限量，凡夫不知道，凡夫没有那一刹那无分别的那一刹那啊，即使有，我们根本不知道那在什么地方，从来不知道，从来不知道怎么说认知呢？怎么说我们知？凡夫根本不知，没有我们知的份，这样了不了解？啊，好，我们来看看下面。既然这些前提能够理解的话，下面几乎就可以不必要解释了啊。故但有二显之知，即是内知有内心与外境个别存在之知，有许此二显之知都是现世，故此许其为限量。下面他说，问若尔，如果照你所说的这样，则世间所有无非现世，这种说法不无问题吧？啊，那就有设问了啊。假设照你中观应成这么讲的话，那世间所有无非都是限量事啊？为什么世间的现象都是现前可以取的啊？只要你的根识去取它，都在眼前啊，对不对？见闻觉知都可以取得啊。那世间所有无非现世，那像你这种说法，难道没有问题吗？不无问题啊，你不会没有问题吧？应该有问题吧？啊，下面答，就是如此。哎，你说的一点也没错，世间这个所有无非现世，在凡夫的立场无非现世啊。所以明句论里面讲，怎么讲呢？他说，随是所相，自相共相，凡世间所有者，一切皆是现可得故，非不现世，故与彼能源是安同安立为现世。这一个限量怎么建立呢？这个二显啊，这个限量之怎么建立呢？他说，随是所相啊，随着啊，这个现象界一切法都是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所缘境，对不对啊？都是我们要认知，要这个取得了解的，我们的这个能显示所要啊去取得了解的，所以通通是所相。随着这一些啊这个所显相啊，不管你是自相也好，是共相也好，凡是世间所有的一切，皆是现可得故，都是现前可以为诸事所得的啊，现前可以为六事所得的。世间所有，对不对？都是现前可以为六事所得，只要我们去缘取它，你就可以得到它作为你的所缘境，你就可以去进行认知。所以非不现世，不是不现，不是不现前的事情，不与彼能缘是同安立为现世。所以世间所有就是所相，一切所相啊。那么可以什么呢？可以跟这一个缘取他的这个能缘是同时安立为现世现前世啊。各位，如果你没有去缘取他，就没有所谓的认知，那就不去谈这个什么现不现世了，他的存在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假设你有用你 依你的六识去缘取它的话，你所缘取的现前的每一件事都可以安立为你的所相，安立为你的这个量的所量。你的能量就是你这个你的心识，你的六识，那你的所量就是你所缘取的这个世间的种种的一切啊。那么都是什么？都是你缘取的当下的现前事，所以通通可以成立为现量之。有没有问题啊？这个很清楚。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看善显秘密书里面的说明。他说，若是源于自相共相，彼是即有二相之相现，其所现象即彼是。